因为我们一个钟头十五分钟哈，啊，没有麦克风，如果你听不见的话，我的声音你就举手，好不好？那我就要说大声一点。OK，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认识你。主，我们真知道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我们也是你所造的。我们真知道你造我们，你也爱我们。你实在是要把最好的礼物赐给我们，而婚姻是你给人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儿女也是你给人的赏赐。主，所以我们真的是愿意在这两方面，我们来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是如何，你在人身上你美好的旨意是如何。我们把今天这堂课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主，我们求你自己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知道在你的眼中婚姻是何等的神圣。愿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我们把这一堂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我们这一堂分成两部分，今天这部分我们是谈到夫妻的关系，明天呢就是讲到子女的管教的问题。啊，因为时间很有限，所以我准备的时候呢，以前这个课我在我们的教会，我跟庄牧师是一共讲十二堂，就是夫妻关系我们讲十二堂，子女管教我们讲十二堂，所以我必须只是非常浓缩的把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堂我们看的叫做终身之约，也就是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我们来看婚姻，在神的眼中当初他设立婚姻的时候他的心意，他对人类的婚姻是存着怎么样的一个旨意。我们来先看两段圣经，请大家先翻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如果你没有圣经没有关系，我会念哈。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读第26节到28节，第一章26到28节。好，第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刚读的这一段呢，我们是看到圣经把神造人很简单的先给我们一个我们叫做说一个鸟瞰，首先就是摘要性的，就把神造人把它给我们说明。然后第二章是进一步详细的把神造人的过程以及神设立婚姻详细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再来读第二章，我们从18节念到24节。第二章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第一章我们看到神说他要照他的形象来造人，这里我们发现用的是复数不是单数。那刚刚我们提到神只有独一的，是创造这世界是独一的神，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 在创世纪就提到神说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造人。那我今天啊，因为不是要讲这个，所以我就不解释这一点哈。但是呢，当神造人，他说他按他的形象来造人的时候，他就造男造女。因此第一章告诉我们神造人有男女两性的差别。到了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事实上神是先造男人，是造了一个男人名叫亚当。其实亚当不是他的名字，因为希伯来文的人就是 Adam 啊，这希伯来文是称人就是 Adam。 那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亚当，其实就是他就是人。但是我们读到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们从原文直接翻译是我要为他造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注意神造的是适合他的一位帮助者。那么神就把当时神已经造的各样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要那人给他们命名。我们就看见神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圣经是告诉我们神造了这个男人，神看他独居不好，神从神的角度，神知道这个人独居不好，只是他也要这个人自己能够意识到他独居确实是不好，所以他就把这些神所造的走兽跟飞鸟带到这个人面前，要他为这些动物来命名。这个人就替这些走兽跟飞鸟命名。但是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换句话说，这时候他忽然警觉，只有我一个，可能这些飞鸟都是成对的，这神造的时候都是有公有母。我们知道在第八章讲到第七章第六章讲到挪亚进方舟的时候，他是把所有的走兽飞鸟都是成对的带进方舟里面。但是这个人就忽然发现他没有遇见一个配偶，也就是说他没有遇见一个是跟他一样的，跟他相当的，但是是跟他可以又有不同啊。虽然是跟他相当，但是又有不同，是可以跟他来作伴。所以神就叫他沉睡，就从他的肋旁边啊，我们中文翻成肋骨，其实是从他的旁边，就取下一些把他这个肉合起来，就造成一个女人，然后把这个女人领到这个男人的面前。这是全世界第一场婚礼。所以从圣经我们很清楚看见，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不是一个人为的制度，是在神造人的时候他造了两性，也就是有男性和女性，同时他设立了婚姻。所以这个神从男人的侧面取下一些东西，把它合起来成为一个女人，他把它带到这个男人面前。于是圣经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可以称她为女人。这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我们常听见解释说，因为这女人是从男人的旁边取下，然后把肉合起来造成一个女人。其实这里最主要的意思是强调说，她终于看到一个是跟她有一样的血肉，就是是跟她一样的类似的，是同一种的，然而却跟她有别的，是可以跟她同伴的，所以她称她为女人。所以在原来希伯来文圣经，那人就说这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是他就欢呼。他在为动物命名的时候，他看不到一个跟他相当的，但是哇，神带了一个女人，这个是跟他一样有这样的血肉，是跟他相当的，但是是有别的一位带到他的面前，他就欢呼说，这是我终于有一个配偶了。于是这就是神所设立的这个第一场的婚礼。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结婚的时候，我有两个女儿都已经结婚了啊。那我这两个女儿结婚的时候呢，庄牧师是牧师，所以当然爸爸可以替他们证婚，然而他们选择不要爸爸证婚啊。意思就是说，这个你知道证婚的时候是牧师在上面，然后牧师要带他们说这个誓言，然后交换戒指哈，所以他们选择不要爸爸证婚，当然勉励是由爸爸来勉励。 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要爸爸牵他们入场啊。如果爸爸证婚就不能牵他们入场，因为如果你参加过婚礼，父亲把女儿牵到前面的时候，牧师要问说是谁把这个女子哈、啊、带到这里来啊，要等于说跟这个男子结合。那所以啊，我们两个女儿都是爸爸牵他们入场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记载第一场婚礼是谁把这个女人带到这个男人面前呢？是神，他亲自把这个女人带到男人面前。因此婚姻是神的恩赐，是神的恩赐。我们会发现从有人类就有婚姻啊，今天人类很多的制度是人为的。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我们各种的不同的譬如说你在工作的场所有不同的这种这个就是这公司里面的高层低层的主管下属的人员，这些都是人类的制度，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早期的人类没有这么复杂的这些人际的这些制度，他们都是一种家族我们说是族长制。然而婚姻是圣经上让我们看到神造人的时候神就设立了婚姻，也是神给人的恩赐。因此婚姻在神的眼中看是非常的美好，而且是圣洁的因此在圣经上我们会看到新约有这样的话，他说婚姻人人都应当尊重，这个床是不可以污秽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婚姻被人看成可以像是儿戏，离婚是只要我不高兴我们就可以离婚，或者说我们不和我们就可以离婚。但是当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在神的眼里面，神看婚姻是神给人的一个礼物，而且是非常圣洁的，是美好的。所以我们就要从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来接下来看，那么婚姻的定义到底是如何？所谓的婚姻是什么？在神设立婚姻的时候，他所启示婚姻的本质是如何？我们刚刚读的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是写创世纪的这个作者，他在神把这个女人带到这个男人面前设立了婚姻之后，他做了一个说明，婚姻是什么？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要从这节经文，我们来给婚姻下一个定义。在这里，我们看见，首先第一，婚姻是一男一女，很清楚的，神是只先造了一个人，就是亚当，然后再从他旁边取出一些东西合成一个女人，所以婚姻是一男一女的之间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神所定规的。也因为从创世纪这里神设立婚姻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同性恋是神所恨恶的，或者说是神所咒诅的。不管我们今天在社会上你听到多少关于同性恋是怎么样的合理，或者甚至科学家去做一些研究，其实因为没有时间说，在那些科学研究的本身都有很多的你可以说是有很多的我们可以去找到的一些不完全的这个漏洞譬如说他取样的 sample。 所以科学家做研究说同性恋他们的这些人生来是如此，他们的脑子跟正常人不一样，所以有很多的理由。但是从圣经上很清楚，当神设立婚姻的时候是一男一女之间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同性恋是神所咒诅的，同性恋不是应当有的正常的男女的关系圣经里面不管是旧约或者新约都有很清楚这样的话。不过当我说这个时候也不要误会同性恋的人跟我们是一样，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神的救恩。所以对于有同性恋这样子的罪行的人，我们仍然是应该存着神的爱，我们应该去把这个福音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罪。那么有人说这是没办法改变，其实不是的，既然是一个罪， 是可以靠着基督的恩典，是可以从这个罪里面出来。所以啊，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见证。我想如果您当中知道美国有一个叫做 Focus on the Family， 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家庭，讲家庭的机构，他们曾经出了一个报道或者是什么，那一次的报道就是谈到一些同性恋，原来有这样同性恋行为的人，他们认识神以后，他们脱离这个同性恋的罪行，而且他们建立一个正常的家庭，而且生儿养女啊。所以这是我首先要强调，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二，这里告诉我们说二人，所以很清楚，婚姻是一夫一妻制，绝对没有所谓的一夫多妻。那事实上有人会说，那你看圣经很多的所谓的圣徒，亚伯拉罕他也不只有一个妻子，大卫他是君王，更是有很多的妃嫔。我们不能说圣经上记载他们这些情况就是正确的。我们要回到当初神造人，神设立婚姻来看，婚姻是一夫一妻，所以是两个人之间完全排外的一种关系，一夫一妻。所以外遇这是完全不合乎神的旨意。我们可以看到，从圣经的记载，凡是一夫多妻都带来很多的痛苦。即使亚伯拉罕，你也会看到当他等候神按着神的应许给他一个后裔，从他本身所生的后裔，等了十几年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迹象，他们就自作主张，撒拉就要亚伯拉罕跟他的使女夏甲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但是我们就看到从此家庭的问题就产生。所以一夫多妻，没有一个家庭是能够带来家庭的和平，所以都是带来很多的痛苦。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婚姻是两个人一夫一妻完全排外的一种亲密的关系。第三，这里说到人要离开父母，有几个动词哈。第一个是要离开父母，离开父母表示原有在我们结婚以前我们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大概就是我们做儿女的跟父母之间，我们常说这有血缘的关系是最亲密的。但是当我们走入婚姻的时候，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换句话说，在你的人际关系上要做一个调整，你要用另外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来取代原有的那种人际关系。换句话说，原来跟你最亲密的是父母，但是当你结婚以后，跟你最亲密的是你的配偶，需要做一个调整，在你人际关系上要离开父母。但是不要误会，同样的不是叫我们不要孝顺父母。所以我也常常劝我们教会的一些长辈，我说当你的儿女结婚，你也要自己要做心理准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婆媳的问题特别的严重，因为就是在这方面没有明白圣经上的一个教训，人要离开父母。所以在我们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上，现在夫妻的关系取代了原有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换句话说，不仅是在肉体上，在经济上，在情感上，甚至我们常常建议在居住上，最好就跟父母可以分开啊。分开，我还是要强调，不是说不孝顺父母，所以至少结婚以后，情感上你一定要分开啊。我想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比较困难，就是母亲跟儿子之间，我们常说母子之间的这个情结。但美国人不是婆媳，美国人常是丈母娘跟女婿之间啊。那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但是美国人常常是丈母娘跟女婿之间，可能是女儿跟母亲的关系特别亲密。那么中国人可能是儿子跟母亲的关系特别亲密。所以呢，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一定要做一个调整。所以特别是在情感上，结婚以后你最亲密的是你的配偶，你不要什么事情再回家去告诉你的父母啊。我不是说不可以告诉父母，但是第一个你要去 分享的是你的配偶啊。所以情感上、经济上、肉体上，甚至居住，也是应该最好是能够分开来住。那等一等，我会再把这方面这几方面，我们再可以仔细的再多用一些例子来跟大家说明。所以呢，在这些方面都要独立出来，要离开父母，就是说要独立出来，这样子才可以使婚姻有一个成长的空间，才有一个成长的空间。这个小家庭需要这个小家庭一个新的家庭的一个空间。原有跟父母的之间的家庭，那是原因，那是那个关系必须做一个调整啊。所以这个新的家庭才有一个从一个完全独立的成长的空间，让这个家庭可以很健康的来成长。但是我刚刚已经说了，这跟孝顺父母没有冲突，等一等我们会再进一步说明。那第二个动词就是与妻子联合，联合这个字，联合这个动词在原来的希伯来文是讲到一种非常非常紧密的结合。这种紧密的结合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硬是要把已经联合在一起的把它扯开，就会两败俱伤，就会两败俱伤。我们用个例子来举例，我如果今天拿两张纸，我用胶水把这一面跟这一面涂满了胶水，然后把这两张纸粘在一起，我们可以知道这两张纸粘得很紧，因为全部每一面胶水都已经涂满了，然后把它粘紧了。然后你想，你后悔了，想要把这两张纸分开。当你要把这两张用胶水粘紧的纸头，全部涂满胶水粘紧的纸头扯开的时候，这两张纸头都会扯破。所以当男女结合进入婚姻的关系，这种结合与妻子联合是这么紧密的一种结合。这样的结合如果一旦要被分开的时候，会两败俱伤，会造成双方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啊。因此离婚是会带给彼此都带来很大的伤痕。但是最重要的这一种结合，就是表示是一种永约，意思就是说，除非死，当我们走入婚姻，这个婚姻关系就是我这一生不能改变的，这是我这一生在地上我有气息的时候是一个一生之约。所以我今天给的题目就是叫终身之约。如果有一方过世，另外一方独居，可不可以再婚？那时候当然是可以再婚，圣经上也说是可以再婚。但是在配偶双方都还在存在的时候，这个约就是一个终身之约。所以圣经上当法利赛人去问耶稣关于离婚的事情啊，因为在旧约摩西曾经提到可以给妻子休书，那用我们现代话讲就是离婚。那么于是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说，为什么摩西允许人离婚？耶稣说，这是因为你们心硬啊。那我今天没有时间花很多时间去讲关于离婚，不过我最后会再稍微提到，因为我觉得这是今天就是连教会里面这个问题都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先从整个圣经的婚姻的基础，我们再去了解关于离婚的事情是如何，圣经上的教导如何。但是耶稣没有直接马上先回答离婚的问题，他先回到创世纪，他就跟这些人讲，他说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然后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就引用这段圣经。所以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因此与妻子联合这是一个终身之约，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第三个动词呢，就是二人成为一体， Two shall become one flesh， 一体。那么这个一就讲到是完全 oneness， 好，就一，所以是两个人是不再是两个人了，乃是成为一个身体。当然夫妻结婚以后，丈夫跟妻子还是独立的两个个体，但是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一种联合是二人成为一体。那当然以实际上来讲，就是以性的结合作为一个完成。 不过我们很清楚知道，当圣经上说到这一种的成为一体，虽然是以性的结合为完成，却强调的是心灵啊灵魂体啊，也就是说是全人的一种合一，不是只是一种肉体上的结合而已啊。所以啊，这样子的一种灵魂体完全的合而为一，在圣经上就用这样的夫妻亲密的关系来描写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圣经上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就好像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合一这样的一种奥秘。所以我们知道啊，从这样子圣经上给婚姻下的定义，可以知道这种关系是一种完全排外的，是亲密到不容第三者介入，不管是父母，不管是儿女，所以明天我会讲子女管教哈，不管是父母，不管是儿女，当然更是排除第三者，所以是这样子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来给婚姻最后我们下一个定义啊，什么是婚姻呢？婚姻是一男和一女，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了哈，一男和一女完全排外的一种异性的结合，这就是强调刚刚哈，婚姻是一男一女完全排外的一种异性的结合之间的一个立约的关系啊，这种结合是一种立约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婚礼啊？所以以公开的仪式表明离开父母，以性的结合为完成，进入一种一生之久的互相彼此委身的伴侣，并且呢，通常神是以儿女的赏赐作为冠冕，作为婚姻的冠冕啊！我再说一次，婚姻是一男和一女完全排外的一种异性结合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以公开的仪式表明离开父母，以性的结合为完成，进入一种一生之久互相委身为伴侣的关系，并且通常与儿女的赏赐为冠冕。所以我们有一个公开的婚约，一个婚礼的仪式表明是一个离开父母。如果你没有这个婚礼的仪式，你就直接进入在肉体的关系上，我们就说这是只是同居啊。所以这个婚礼的仪式本身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表明，在你的人生里面你做了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调整。虽然是离开父母，二人在彼此之间进入一个超过其他任何人际关系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这是一个立约的关系，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彼此委身于对方啊。好，那么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定义，我们就来谈一谈比较实际的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我刚刚就提到这个居住的问题，既然离开父母是最主要，当然是情感上经济上啊等等的分离，那么居住上是不是最好也分开呢？我们的建议是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啊，那如果说譬如说父母年纪年长啊，只有一个人身体不健康，真的是需要我们的照顾，并不是说所以不可以把他们接过来跟我们一起住，但是最理想只要是情况允许的状况之下啊，最好是分开住。那当然如果可能的话住得很近，这是最合适啊。譬如说隔一条街，大家住得非常近，所以呢啊，父母有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照顾得到，也可以常常彼此来往啊。庄牧师的父母在住在加州，当初他们从台湾移民到这里来的时候啊，就是之前是跟我小姑住在一起哈，但是这是从我们自己家的经验就知道，我公公就常抱怨了。其实不是说他不开心，不过呢家里只有一个电视，他要看电视新闻，那些小朋友要看卡通啊，所以呢这就开始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这只是不方便哈。 那后来啊、移民到美国来，我公公他就提出来，他说他要，他希望他跟我婆婆两个是单独住，但是可以跟我的小姑住得很近。所以最初他们就想找一个房子是那种叫双拼的哈、啊，那种 townhouse。但是后来发现啊、他们就是说这一类的房子在那个地方学，就是说那个环境不是太好。最后我小姑本来就打算放弃了，她说那我就找一个五个卧室的大房子哈、啊，然后还是住在一起。不过我公公还是坚持，但是很感谢神，后来神就预备了一个房子啊。现在他们就是他们一直住到现在，是前后两栋。两栋，所以是独立的，但是近得不得了，大概从我公公家的大门走到我小姑家的后门连一分钟都不要啊，就是两栋，可是是独立的房子。所以他们这样子早上中午都各自理啊，自己负责，晚餐就一起吃，每一天晚餐一起吃饭，所以呢客人都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啊。那我自己娘家也是一样，我弟弟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告诉我弟，她说不要住在一起，她说你们跟我们分开住，她说这样子你们也自由，我也自由啊。我妈妈的思想是非常开哈、啊，所以我弟弟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他们都是自己独立住，但他们常常回来。那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一个礼拜回家三个晚上一起吃晚饭啊。那94年我母亲过世以后啊，他们现在每天晚上都回我家吃饭。那就是回来啊，我父亲、我的妹妹还是独生，没有结婚，所以跟我妹妹住在一起，所以我弟弟他们每一天晚上回来吃饭，周末他们就不回来，他们就可以有自己一点点自己的独立的啊。但是呢吃完饭他们要什么事情要走啊，要什么或者要留下来多谈一谈都可以，他们都随很自由。但是就发现真的是很好，因为你住在一个屋子里面人跟人之间怎么样相处啊？不要说夫妻这么亲密的关系都有冲突都有摩擦、啊、那么跟婆婆媳妇或者说岳父岳母之间总是会有，但是比较更影响大的是将来对于儿女的管教啊。明天我会讲关于子女的管教，住在一起不同的管教的尺度啊，不同的管教的方式对孩子是非常不好的影响在管教上哈、啊。所以啊、这是我们建议最理想是这样，但是当然这不是说绝对。第二就是关于夫妻之间的冲突，既然结婚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呢结婚以后一定要避免在夫妻有冲突的时候回娘家或者回婆家去投诉啊，先生不要回家去告诉父母，去跟父母讨论，然后太太回自己的娘家跟妈妈诉苦，因为从此以后，你们之间、你们的事情、你们的关系是超过你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有任何冲突，第一个要解决的对象是我们彼此坐下来，好好的来沟通啊，我们先彼此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也不要去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不是说也许我们真的有困难，不是需要牧师和师母给我们一些辅导协谈，或者需要一些弟兄姊妹的带导，我这是需要的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第一个去找他们啊，第一个要找的是你自己的配偶，你有什么问题你先告诉他，不要你先跟别人讲了然后后来传入到他的耳朵里面，这个迫害性是非常大的。从这个神的话的原则我们知道夫妻之间是最亲密的一种人际关系，所以呢这是一条不归之路，你只能向前不能向后。因此我们在有冲突的时候，第一个先跟我们的配偶先坐下来，如果说我们两个真的是没办法在我们之间自己来解决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比较成熟的属灵的长辈的帮助，包括牧师，包括传道人，或者包括教会里面一些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啊。那第三就是婆媳的问题了，刚刚我已经提到中国人就比较有婆媳的问题存在啊。那我刚刚说如果我们把圣经的原则把持得住，尤其是做丈夫的清楚知道结婚的时候你必须调整你跟父母的关系，从此以后不再是你的妈，从此以后是我们的妈啊！所以结婚以后就是我们了， 不是你妈我妈，是我们。那么因此啊，如果做丈夫的在这点上认识很清楚的时候，他就不会做夹心饼干，不会在婆媳问题有困难的时候他觉得两面不是人啊。对妈妈，妈妈觉得说好像娶了媳妇就不要娘啊。对媳妇，媳妇对自己的太太，太太觉得说好像我的丈夫有人这样说啊，这个太太可以换，娘是不能换的，因为妈妈生你是不是，你是不可能换。但是呢，有的丈夫一个观念说太太可以换，这是错误的观念。圣经上这么清楚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正确的是从今以后是我们的父母，我们一起来爱我们的父母。所以我们一起爱我们丈夫的父母亲，一起爱妻子的父母亲。因此啊，做丈夫的必须，连做妻子的也是一样哈，我想要公平，所以夫妻两个都要看清楚这一点。所以呢，譬如说假设我今天回到婆家，最好就是两夫妻都有一个很清楚的默契。我们现在回去，可能母亲当然是了，这个婆婆把儿子养大啊这么多年啊，媳妇刚娶进门，当然在对待的时候一定有时候会有一点差别待遇，这是很自然的哈。那有很多时候婆婆就会觉得说，不是，媳妇会觉得说，都是在叫她吃饭的时候说叫儿子多吃一点菜，夹到儿子的碗里面，好像媳妇都不是人哈。这种是很难免的，一定有的。那只要夫妻两个人真的是把这事情看得很清楚，说我们知道我们两个人是最亲密的，我们现在回去，我们一起爱我们的父母。所以呢，夫妻可以事先就沟通好很清楚，回去可能婆婆的确会比较关照她的儿子，可是做媳妇的呢也可以很坦然的接受，因为她的丈夫在他们自己的相处的时候就很清楚的表明说，我知道我们的关系才是最亲密的现在啊，但是我们一起来孝顺我们的父母。所以如果妈妈特别照顾我，你心里不要觉得不好受哈，你要知道我是什么事情，我一定，我们两个才是最亲密的，我们什么事情我都会跟你商量，什么事情我都会告诉你啊。如果丈夫能够这样做的话，我相信做妻子的他也会很乐意啊。即使婆婆比较好像照顾到丈夫或者是什么什么，不管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做妻子的他都不会心里面觉得啊好像有什么疙瘩啊或者是什么，因为他们夫妻两个人很把持住这个基本的原则啊。那我想啊，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啊，我想啊，我们要知道任何这个家庭要做什么决定，从此以后是夫妻两个人是主要的决定的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事情跟父母讨论，父母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长辈的经验常常对我们是很宝贵，但是最后我们的决定还是我们来做决定啊，不应该是啊父母成为我们的决定。然而我们一起做了决定，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决定跟我们的父母来分享，所以是我们来爱我们的父母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们可以完全彼此的支持，彼此的鼓励啊，彼此的合一同心，然后我们这样子来爱我们的父母，不管有什么问题，我们同心的站在这个基础上去面对。那我相信啊，短时间也许那个困难存在，但是长时间一定可以把这个困难解决哈。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关于金钱的问题，我不知道结婚以后我们在座的是不是家里面有两本账簿或者说两个账户啊？那基本上结婚就应该是进入一个新的关系，两个人的结合是合而为一，所以呢 应当在金钱上就是只有一个账户啊。当然我知道现在有时候如果妻子也工作，可能他要有个独立的账户，他的薪水不是直接好像去领支票，是直接转账啊，转入他的账户。如果是这样子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你必须完全公开你的户头有多少钱，你的账户必须通通知道。换句话说，没有私房钱啊，以前中国有所谓的私房钱，所有的财务都是公开的，都是彼此能够很自由的去运用的，彼此能够很坦诚的在这个金钱的运用上来探讨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跟他的妻子都在我们教会受洗的，但是受洗以后呢，等等我还会提到他们之间的见证啊。受洗以后，这个丈夫还是维持他一向的作风，什么呢？这个太太是连一毛钱都没有可以用，他要他太太去打工，打完工回来钱放在桌面上，然后呢他就把钱收去，然后要买菜他跟太太去买，付钱他付钱，所以所有的支票簿只有他的名字没有太太名字， credit card 只有他的名字没有太太名字啊。那当然这就是绝对造成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辅导，但是很感谢主，这个弟兄他真的是认识神了，所以虽然对他来说是不容易，也许有很多的背景哈，过去的背景从中国大陆来，也许过去家境很贫穷，他把金钱会看得很比较重要等等之类，不管怎么说，但是很感谢神，现在他的太太这个支票是两个人的名字，所以他太太也可以开支票啊，这个 credit card 也是两个人的名字啊，太太也有一张，就是这个情况就已经完全改变了。所以啊，在财务上应该是如此。嗯，以我们家来说，我们家呢，当然所有的账都是公开的。那么小钱我管，大钱是庄牧师管。意思就是说，当然我们有一些储蓄，那这些储蓄我们也在想怎么样做有智慧的一个投资哈。你可以放到 CD， 就是定期存款，然后你可以。买所谓的这种叫做共同基金，叫 mutual fund 哈，不是去玩股票哈，那是一种存款的方式。那我们家这方面都是庄牧师管，我呢一概不过问，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可以很信赖他，而他这些东西这些钱，我们是我们共有的，这个观念是很清楚。但是呢，我就是完全信赖他去做，所以他怎么做？我都信赖他。那有时候开玩笑，有时候他会跟我说啊，这个共同基金买了以后呢，就在跌啊跌啊跌啊。那我就笑他，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这个投资了半天是赔钱哈。那但是呢，我不会因此就骂他说，你看你，我那么信赖你，你就结果就赔钱什么什么什么，这些都不是我们看为重要的，重要是我们共同的哈。那所以呢，小钱我管。就是我们家所有的支票是我写啊，电费啊，瓦斯费啊，哈，还有呢，奉献的支票是我写。那但是我们很有默契，所以如果我真的是看到有一些奉献的需要，我不用去问了庄牧师说可不可以奉献，我就可以开支票了。开完了以后，我再跟他讲，他绝对不会说你为什么奉献那么多钱，他绝对不会说为什么你有奉献啊，因为我们在经济的这个价值观我们都达到一个共识，所以我们的钱是我们的，我也可以有自由用，他也可以有自由用，然后我们可以彼此接纳彼此信赖。所以啊，我们家我们常常奉献啊，我如果看到很多需要我就会奉献，但是呢庄牧师从来他不会过问，从来不会责问我说为什么我把那么多钱奉献出去哈。那么他做那些投资，我也不会责怪他说为什么那里你赔了这些钱啊，没有赚啊等等。我们就是这样子一个联合的来处理我们的金钱。好，这些就是讲一些实际的例子，从这个婚姻的定义本身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我想不止这些，但是这个基本我们刚刚说的婚姻的定义很重要。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延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有许多的应用。所以圣经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所以每一次我讲婚姻、家庭或者儿女，我不用什么参，不用什么今天市面上流行的心理学或者是什么，我用圣经，因为我真的是觉得把圣经的基础打好，这个真正的基础，从这个基础做出发来应用，你才会发现，你才能够真正有找到幸福的婚姻，也才能够真正把孩子可以教养成为敬虔的后裔啊。好，所以从这个婚姻的定义，第二方面我们就要来谈到，刚刚我已经说这是一个啊一生之久的尾声，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来谈一谈关于尾声啊，英文就是叫做 commitment 啊，意思就是说我把我自己完全的付出给对方。尾声是任何婚姻的一个基础，最根本的基础，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任何的婚姻可以经过大风大浪都可以维持的能够维持这个婚姻啊。换句话说，尾声以量的方面来说就是一生之久的尾声，换句话说这个量意思就是说时间啊。以量的方面来说，婚姻夫妻的尾声是一种一生之久的尾声，换句话说，我们刚刚已经讲了，除非死把我们分开，否则我们的尾声就是这一生，不要想离婚，没有这个字，这是圣经上神设立婚姻神的心意啊。那么当然也有人他们结婚，他们也维持一生之久，换句话说他也不离婚，但是呢到后来这个一生之久还是变质，变了什么呢？两个人虽然住在同一个屋顶底下，但是貌合神离，也就是说是维持那个表面的婚姻关系，实质已经没有了。所以等一等我们要进一步讲实质啊。所以虽然这个量很重要，是一个一生之久，但是呢如果没有那个实质，你可以维持一个表面婚姻，可是貌合神离，通常我们称这种是叫做情感的离婚，等于是离婚了，只是说身体还住在一起，其实呢情感上已经分了啊。好，也因此我们有时候就会说，像这种甚至夫妻会分房，就不同房了，不同一个床也不同盖一个被子，或者说不同床睡觉，分房睡觉啊，只是做室友而已。那所以这些情况虽然维持了那个一生之久啊，可是在值的方面就已经有了亏损。所以第二方面我们就要讲值，我们就比较偏重在值的方面。尾声在值的方面来说就是一种完全的尾声。什么叫完全的尾声呢？就是说我们彼此愿意共同来分享我们的一切啊，共同分享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金钱，我刚刚已经提到这些方面哈。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彼此的分享，特别是我们自己啊，不仅是那些外在的东西，更是我这个人。所以这一种完全的尾声是把我自己完全的跟对方分享，夫妻都各自把自己给对方，完全的给对方。所以呢，生命不再是一个人的旅程，是两个人的旅程，这条路不再是一个人走，是两个人走，而走的时候我把我自己完全给你，你把你自己完全给我，因此两个人是完全的敞开自己啊，完全的敞开自己。我们分享我们所有的时间，我们分享我们所有的财物，我们分享我们所有的经验，我们分享我们所有的亲人，我们分享我们所有的金钱，一切的一切，更是把我自己完全的敞开，毫无保留的让对方可以深入我的心里面来探索我这个人，让对方毫无的保留来分享我的情感，分享我的信念，分享我的需要，分享我的特性，分享我所有的经历，分享我的梦想。夫妻两个人是这样子完全的把自己给对方，这样子完全的来委身于对方，这样子完全向对方敞开， 这样子让对方深入你的内心世界，来完全的结合在一起，两个人完全的合而为一。所以呢，这样子的一种尾声，在任何婚姻的困难出现的时候，或者任何家庭的问题困难出现的时候，这一些困难绝对不会造成使得这两个夫妻因此要离开，因为这种尾声是一生之久，而且是完全的把自己付出了，完全的让彼此这样子的来分享。所以不管什么问题存在的时候，不会促使夫妻说好吧我们就离婚，或者说好吧我们就分手，不会带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也不是只是消极的去维持一个表面的关系，而是因为这样的尾声，所以当有困难出现的时候，我们是积极的一起去走过这个困难，以至于我们之间，我们的关系可以不断的成长，我们的亲密也可以更加的亲密。所以这样的尾声带来的结果不是说遇见困难就分手，相反的，遇见困难我们会致力于同心来走过这个困难。当我们这样致力于同心走过困难，带来的结果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日渐的加深，我们之间的亲密会越来越亲密。所以这样子的爱不是只是一种感觉，这样的爱是一种抉择，是一种抉择。当然要有爱的感情在里面，可是只有爱的感情是不够的，要加上这是一个抉择。当你那一天在神面前，或者说当你们在婚礼当中，你们立这个婚约的时候，就是你做了一个一生的抉择，就立下了这个婚约啊。所以特别对基督徒来说，婚约是在神面前所立的一个誓言。如果你参加过基督徒的婚礼，你就会看见牧师证婚的时候就要带领男女双方在神面前立约立誓啊。所以牧师讲一句，这个新郎就要跟一句，我某某某啊，今天在众神和众人面前啊，我要一生爱你啊，一生保护你啊，或生病或贫或富或什么什么什么，我要用基督的爱来爱你，一直到死把我们分开为止。这是婚姻在神面前是立这样的一个婚约，所以这样的一个婚约是不容任何东西来破坏的，除非死才能够使我们分离。因此不管是逆境不管是顺境，我们夫妻是已经决定生命不再是我们两个人分开的一条旅程，乃是我们两个人共同走的一条路啊。而且我们也要了解，所有的婚姻的问题绝对没有只是单方面的错误，所有的婚姻的问题都是夫妻两个人都有错。这是我想我自己结婚27年，我跟庄牧师结婚27年，27年来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任何一次婚姻的冲突或者任何其他外来的因素造成的问题，绝对都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责任，我们两个人共同都有，是我们共同造成的。所以我们首先先面对自己，先在神面前面对自己，然后我们一起共同的努力的来走啊。所以我刚刚提到的那一对夫妻，我们教会的那对夫妻，他们是受了洗了，也成为基督徒了，但是这个婚姻的问题不是马上就自动解除，所以事实上反而是受完洗以后，慢慢这个问题就开始严重，严重到很严重的一个地步呢。在北美有时候这种情形啊，是我们是很不希望看到，可是现在在教会里面这样的情形也真是不少，就开始动手啊。那很多从国内来的丈夫呢，因为在我们处理的这些情况里面，许多从中国大陆来的丈夫就是到最后会动手 动手呢，这个太太也不应该就打电话报警，因为知道美国可以报警啊。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你如果一旦报警，这个先生是会被用手铐铐着带回警察局的，这个在先生的心灵里面造成那个伤痕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伤痕，甚至呢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啊，那这个伤痕是很难抹掉的。当然如果你要考虑利益的话，那你就不要想成为美国公民，因为你要申请入籍的时候他一定要去查你警察局的那个良民，叫做良民的那个记录哈。好，但是这些都还不是问题，是两个人伤害到这种程度。那么但是我刚刚已经说了，不管什么样的困难，如果愿意回到神的话，回到圣经的基础上来去面对的时候，怎么样的困难都可以走过啊。所以我刚刚说这对夫妇在财务上的那个情况现在已经解决了，那夫妻之间也是冲突到这么严重的情况，可是也解决了。现在他们在就说他们在我们教会里面，他们不会说不没有冲突哈，夫妻都会有冲突的，这个冲突会一直到我们离世为止，因为我们都还是罪人，我们这个罪性还没有完全除去哈。那但是他们现在真的是在他们的家里面，他们彼此都学习先自己让神来改变自己，然后他们竭力的来走这条路。所以事实上他们去年还生了一个孩子哈，就是又有了一个孩子。那现在他们的家庭夫妻之间真的就是很能够有个很美满的一个婚姻啊。其实他们的婚姻很不稳定的时候这个妻子曾经就是想要离婚了，他来跟我谈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不可以，我说你现在已经受洗了，你成为神的儿女，你要遵守神的话，我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条路你要死心。但是呢他当然是很痛苦哈，不过他愿意听，所以他没有离婚。可是他跟我讲一件事情听了我都心酸，他说他的孩子哈，父母吵架孩子是最大的牺牲，在旁边就是常常看到父母之间这样的不和，所以孩子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孩子甚至才4岁的孩子就跟他妈妈说，他说妈妈，其实妈妈从来没有说我要走，从来没有用嘴巴说他要离婚哈，但是他看到父母这种情况，他跟他父母母亲说，他说妈妈，如果有一天你要走，你把我变得很小很小很小放在你的口袋里面，你要带我去。4岁的孩子真的是很心酸哈，但是感谢主，现在这个家庭又有了一个新的孩子，这家庭现在是一个很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当然还是有问题，但是他们可以在主的里面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甚至他们现在开始去帮助跟他们有同样困难的家庭啊。好，所以呢这种尾声呢就使得我们知道我们的婚姻应该以两个以一生之久不断的成长跟不断的更亲密作为我们婚姻的一个目标啊。换句话说，因为有这样的尾声，我们婚姻的目标是我们必须一生之久，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婚姻是可以成长的，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可以不断的成长，而且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加的亲密。我们应当以这样子的目标来彼此的尾声，使得我们真的可以经历这个婚姻，使得我们彼此都更加的爱对方，关系更亲密，而且呢是这个关系可以一直不断的成长到我们任何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为止哈。所以我记得我跟庄牧师结婚20周年那一年，我们两个是在神学院念书，那一年是1993年哈，我们两个还在神学院念书，我们95年才从神学院毕业。那天我们还是需要去上课哈，不是放假的日子。但是平常我们两个上学，我们就是开一部车，所以谁的课先我们就一起去，另外一个人就先到图书馆。那放学也是一样，就将就那个课比较晚的人，所以我们是同进同出。我记得那一天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们一起走到那个停车场，我就跟庄牧师说一句话，我说我跟你结婚20年，我真的是很深刻的对你的认识
更深而且更真啊，意思就是说他有很多的长处我更加清楚，可是他的短处甚至他的个性我更明白啊。你们看庄牧师很幽默哈，那平常他待人处事人家都很喜欢他，因为呢他的个性呢好像他不很坚持，就是说他的个性不是像有些人很那个很独断哈，好像很这个 dominate， 但是呢可能也只有我知道他是很 stubborn 的人哈。所以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跟你结婚20年，我说我看你看得更清楚，当然包括好的，可是更包括很多的弱点，可是我真的是从心里面跟他说，可是我也觉得我更爱你。所以真的爱本身当然有那个情绪上情感上的感觉，可是我真的明白了神的爱就是这样的一种爱。神不是爱那些可爱的人，神不是爱那些人人看来令人喜爱的人，神是爱这些罪人，是爱那些顽梗悖逆，是不是对，不但是对人跟人之间顽梗悖逆，是对神。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在管教上就是不听话，我想你就觉得你都不能爱他了。但是神的爱是这样的一种爱，所以我觉得婚姻让我真的明白了神的爱，而且真的进入这个爱，真的是说更爱他。这个爱不是因为他更好，这个爱不是因为他更可爱，这个爱真的就是像神那样的一种一种选择，一种委身啊。所以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美国，这夫妻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结婚没有多长的时间，两个人都是基督徒。有一个周末这个太太到外面去度假，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她也没有说是为了什么原因，然后不知道这个丈夫是怎么回事，太太不在的这几天，就这个周末，他就有了一夜的鱼水之欢啊，就是他就有了一个这个去找了，我不知道，他也没有多说，反而就是有了一夜的鱼水之欢。但是呢，等到太太回来，这个丈夫心里面当然是很不平安，他可以隐瞒这件事情，不过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他们也没有忘记当初在神面前的立约，所以呢这个先生就终于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太太。当太太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伤心，于是他们就一起去找教会的传道牧师啊，把这件事情告诉传道人，那寻求传道人的帮助，因为这个做太太的真的是觉得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他来说打击太大，所以他们就经过7-8个月牧师给他们的辅导跟帮助，帮助他们从这样的一个伤痕里面慢慢的恢复。但是这个太太没有选择离婚，因为也是同样她是个基督徒，她没有忘记当初在神面前她跟她的先生所立的这个婚约，就是不论疾病，不论这个死不论疾病，不论健康，不论贫，不论富，不论困难或者是顺利，就是什么样的环境，他们都要彼此的一生尾声来走这条路。所以他们有说要离婚，所以他们去寻求帮助，然后借着传道人的帮助，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重新的建立，重新的恢复，重新的医治，甚至他们还去举行第二场婚礼啊，在教会里面穿上原先结婚的礼服，再一次立约，意思就是说经过这样的伤痕，他们愿意再次重新肯定在神面前这个婚约，好像就有很圆满的结果。但是很不幸，过了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先生找工作的缘故，他需要去做一个体格检查，当这个体格检查就查出他是 AIDS 的带源者。那怎么来的呢？没有别的可能性，就是那一夜之欢所造成的。于是这个困难又再一次产生，这一次对这个做太太来说实在是又一次很严重的一个打击她当然自己也去做检验，知道说她自己是没有被传染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可以从性行为传染的。然后她就跟这个先生说，她说你给我1个礼拜的时间，我需要到神面前去安静，1个礼拜以后我会回来告诉你我的决定是如何。所以她1个礼拜自己 找了一个地方安静在神面前，神的话就帮助他，让他决定他仍然应当照当初他在神面前所立的约，继续的跟他的丈夫来走这条婚姻的路。所以回来以后，他就告诉他先生他的决定。从那天开始，他跟他的丈夫两个人就一起到很多的学校去教导年轻人，不要他们在这个性的行为上好像说放纵自己。但是呢，这个先生呢，因为有这个菌，然后也就开始发病，所以身体就越来的越虚弱。这个太太就照顾他，甚至到了一个程度，这个先生是需要24小时的照顾，这个太太就把工作辞掉，全时间在家里面来照顾他的先生。那一直到这个先生后来死于这个 AIDS 的病，在他临终之前，他的妻子是一直在他的床前握着他的手照顾他，帮助他，一直到他离开。当这个先生死了以后，牧师就问这个做太太的，他说你真是不容易，他说我很好奇，难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从来没有觉得抱怨，觉得委屈，或者觉得后悔吗？这个太太给这个牧师传道人这样一个回答，他说没有，他说当初我立约的时候，我岂不是在神面前就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抉择，说除非死能够使我们分离，没有什么是能够叫我们停止把我们自己委身给对方。所以他说这是当初我在神面前所立的约，然而不但如此，因为这些事情，他说我才发现我对我丈夫的爱更深，更加的明白什么是爱，而且他说他对他丈夫的爱是更加的加深。所以这个太太就说，我一点都没有后悔，一点都没有后悔，他说相反的，我爱他更深。所以我就是用这个例子来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委身，这个婚约的委身就是这样的一种一生之久的委身，所以可以在婚姻的关系上，在爱里面来成长。好，那么其次我就讲到，那么这个委身必须建立在彼此信赖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能够彼此信赖，就不能有这种委身。那这个彼此信赖，我们依靠三方面的条件。第一个就是诚实，所谓的诚实就是必须对对方完全的敞开自己，任何亲密的关系必须以诚实做基础啊。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个诚实，就会破坏彼此的信赖。所以丈夫对妻子不应当有任何的隐瞒，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故事，就算他错了，错得这么严重，他还是要诚实的把他的所做的错告诉他的妻子。没有这个诚实，就不可能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二就是可靠，可靠就是说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可以被依靠的人，我们也知道对方是一个可靠的，可以被我们依靠的啊。我们知道我们有任何需要，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会找谁？你有需要你会找那个可靠的人，是不是？如果今天你真的是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你不会去找一个人，这个人你跟他讲了你的困难，他就去告诉别人，你绝对不会去跟他说。你会去找一个人，这个人你跟他讲，你信得过他，你信得过他不会去把你的事情告诉别人，相反的他会为你祷告，他会帮助你。所以要建立亲密的关系，要有这个委身，要有这个彼此的信赖，这个可靠是第二个基础。意思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知道我们的对偶，我们的配偶是可靠的，我有任何的需要，他都可以来供应我，来帮助我，并且我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我知道我的配偶在那里， he's there 或者 she is there for me， 他在那里，他不会伤害我，他是真正关心我，而且呢他会以我最大的益处为考虑，而且他会负责任，他是个负责任的人，所以他是可靠的，他会关心我，他真正的关心我，他真正以我的好处 为我的好处来着想，并且呢，他也不会用恶毒来伤害我，他不会，他不会做一些事情来真正的来叫我受伤害啊。所以这个可靠是我们夫妻都要这样子的，成为这样的人，站在这个基础上，我就可以信得过他。好，譬如说，你如果今天问我，我可不可以信得过庄牧师，我可以说我可以，我是的。因为第一个，我们两个真的是彼此完全的敞开，我们没有任何的隐藏啊。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啊，我是鼓励夫妻之间真的是什么事情你们都是要彼此的分享。假设今天我要去告诉这个太太一些事情，分享我心里面一些很隐秘的事情，我会允许她可以跟她先生分享啊，除非你不想让她先生知道，那我就保留，我也不要跟这个太太分享。因为我觉得站在那个圣经的基础上，夫妻应该完全的诚实，同时呢，这样子成为彼此可靠的。所以我真的有这最大的困难，我会找谁？除了神是绝对我首先去找的，第二个我一定是去找庄牧师，因为我真的知道他是值得我这样子去，在我需要的时候可以来依靠他啊。那第三就是忠诚，这个忠诚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心是完全归属于我的配偶，这个英文说就是 fidelity 啊，我的心是完全归属于我的配偶，或者 loyalty。 所以这一种的忠诚是高过其他任何人际关系，也就是说超过我跟我父母的关系，超过我跟我子女的关系，超过我跟同事、跟教会弟兄姊妹、跟朋友、跟任何人的关系。所以我的心是完全归属于我的配偶，我们之间的这个忠诚是不容许其他任何的人际关系来破坏的。那么因此在任何的人际关系上，夫妻的关系是超过任何一切，我们必须先向彼此啊，先向彼此这样子的来把自己的心给对方。所以不允许任何的人际关系来跟夫妻之间这种爱的关系形成竞争，包括父母，包括子女。我想最亲的就是父母跟子女啊。所以讲到子女管教，我还会再强调这一点，不要让子女夹在你们当中。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父母把这个优先次序放错了，把子女放在你的配偶之上，这是错的，这一定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甚至管教的问题。但是反过来把这优先次序放对，你可以真正让你的子女享受一个真正幸福的家庭生活。所以这个忠诚是我们夫妻的爱的关系是超过一切。但是我已经说了，不要误会，在这个爱的基础上，我们一起爱父母，我们一起爱子女，我们一起爱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爱我们的朋友，必须是如此。所以在诚实、可靠、忠诚这三个基础上，可以建立彼此的信赖。有了彼此的信赖，就可以真正完全的委身在这婚姻的路上，不再是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而是我们一起，只有一条路，我们一起踏上这条人生的路啊。那所以呢，最后我就很简单的提一下关于离婚的问题，也因此很清楚基督徒是不可以离婚的。虽然在圣经上有允许离婚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耶稣自己提出来的，什么情形之下是可以允许呢？夫妻有一方是犯了奸淫的时候，在这个情况之下是被允许可以离婚。但是我刚刚已经说了，耶稣在回答关于休妻的问题之前，他先回到创世纪。换句话说，离婚是神所憎恶的，这是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神很清楚地说离婚是他所憎恶的。因此允许离婚是神不得已，是神在人的罪性的情况之下所做的一个调整。所以在有一方犯奸淫的情况之下，神允许离婚，但神的心意还是希望这个犯罪的这一方，也就是有犯奸淫或者说第三者介入或者外遇有犯罪的这一方能够悔改，然后这个婚姻的关系仍然能够继续的维持。那我想我们当然知道，如果有了孩子，离婚对孩子的伤害是更加的严重啊。这是第一个允许的。第二个允许的离婚状况是保罗后来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如果有夫妻两个人，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非基督徒，这个非基督徒提出要离婚，而且是坚持一定要离婚，那么保罗说，那么这一位基督徒也不必坚持说不离婚。换句话说，保罗说那就由他去吧啊，这是允许。但是我们已经说了， 神是恨恶离婚的，所以即使在这种状况之下，保罗说你怎么知道你不可以来影响你的丈夫使他被改变呢？神的恩典还是够用的。所以呢我想对于婚姻，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按着神的教训去行，那我可以给你们保证，一定可以享受一个真正幸福的婚姻。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明白，婚姻是你给人的赏赐，在你造人的时候你就设立了婚姻，而婚姻在你的眼里面是何等的圣洁，而你设立的婚姻是一个立约的关系，是要我们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我们可以在这个关系中不断的成长，可以更加的亲密，可以更认识所谓的爱，真正的爱是如何。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明白你的话，也愿意顺服爱你的话去行，更是求主你先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诚实可靠和忠诚的配偶，以至于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可以彼此信赖，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将自己委身，一生之久把自己委身给对方。谢谢主，你让我们有这样的婚姻，来显明另一个更重要的真理，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我们真的是要为你设立的婚姻向你献上感恩，也为我们当中如果有任何婚姻的问题，也求主你施恩，使他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和恩典里面，这些都能够被障碍都被除去，使他们的婚姻能够重新恢复。祝你自己在人身上你所设下的心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